中共挑战火拖川普脚步，俄首谈抗共，话里藏刀。中南海两大谜团，赵乐际何卫东背后仲有边个？老虎五知同川普前新抱爆新恋情，金价冲破咗$3000大关。波兰呼吁美国部署核武，万斯回应必须小心。神户大学中国教授返乡失去联络1年多，现已返回日本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日星期六，欢迎收看两岸要闻，我是黎珊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川普藉住调解俄乌战争的机会，着手改写地缘政治的格局，尝试拆散中俄朝衣的同盟，并联合俄国抵制中共。最近中俄伊联合军事演习，并在3月14日在北京举行三方会谈。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亦都公开表示，美国清楚知道俄罗斯是不会背弃北京，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川普的计划落空？分析认为，件事可能并不是表面上这样的。就在美国需要同时处理俄乌停火和伊朗核问题的关键时刻，中共插手。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，美国喜欢单独地处理伊朗问题，中共希望能够回复到以前的六方会谈或者是四方会谈，将这些问题绑在一起，这个等于是中共增加了对美谈判的筹码，当然这个不是美国想见到的。另外，美国曾经扬言要制造马六甲困境，中共如果够胆发动台海或者南海战争，美国就会从马六甲甚至从荷莫兹海峡对中国的石油禁运。中共在这个时候同伊朗和俄罗斯在荷莫兹海峡进行军事演习，当然也都是反制美国切断中国海上经济命脉，所以这个是有多重的战略意义。早前普京帮川普劝伊朗和美国就核问题谈判，伊朗核武已经是逼到埋身的威胁。国际原子能机构上个月的报告称，伊朗浓缩铀的储量明显增加，已经有275公斤浓度 60% 的铀，距离作为武器只是一步之遥。按目前的速度，伊朗一个月生产的铀就能够制造一个核弹。川普已经同伊朗说，一是就谈判，一是就军事手段解决。余中基研究认为，中东蕴含危机，将来美国要对付中共，这个和中共身边的核阻力量息息相关。中共知道他是没办法跟美国抗衡，所以必须要拉拢俄罗斯，甚至也都不排除协助伊朗加速核武的制造能力，形成对美国的反制。这个也都会令到美国不会重新聚焦在全力对付中共。中东这方面随时可能有新的冲突情况，因为我们知道一旦伊朗在核武方面获得了突破，我相信阿拉伯和以色列必然会采取反制，甚至可能会爆发新的中东危机，这样就可以将美军持续地牵制在中东地区，没办法全力回到印太地区上边来布局。由于伊朗在中东有广泛的代理人，包括真主党等，一旦开战，战争可能会从伊朗本土扩散到整个中东。如果伊朗封锁了霍姆兹海峡，西方更可能参战，升级为全面战争。不过川普拉动俄罗斯的策略似乎已经凑效。拉夫罗夫3月12日接受美国几位网络博主的采访时，被问到怎样应付川普离间中俄的反尼克逊战略问题，这个是俄方首次谈论了这个问题。拉夫罗夫说，目前的情况同冷战时期完全不同，尼克逊能够成功是因为在苏中、美苏和美中这三个关系下，中苏关系最差，但现在不是这样。拉夫罗夫说，美国人清楚我们不会违背我们和中国达成的法律和政治承诺。中共的媒体自媒体立即大力地鼓吹了拉夫罗夫这一次的采访。不过 LT 世界注意到，拉夫罗夫说的是，目前俄中关系并不是三国关系中最差，因此俄罗斯不会完全地倾向美国来制裁中国。拉夫罗夫的话其实是很中性的，他并没有说俄罗斯和美国关系有多差。同时拉夫罗夫也都说，俄罗斯和中共之间也都存在着一些问题，言外之意其实也都是告诉美国知俄罗斯对中国有不满。 LT 认为，拉夫罗夫的话，目前美中、俄中不可能出现任何两方联合对付第三方， 这个其实是俄罗斯官方第一次表示他不愿意和中共联合对付美国。余中基认为俄罗斯目前是中美间的摇摆，还有普京日前要美国的俄乌问题特使等了8个小时才能够进入克里姆林宫，都是谈判的手段。普京当然知道美国需要普京的合作才能够坐上谈判的座位，然后去讨论所谓的和平相关的议程，他希望能够占尽便宜。在美国急需俄乌和平谈判之前，他一定要争取到最大的利益点。他在这个阶段作出了同中医联手的姿势，是想要中共知道俄美只是短暂的利益的结合，而不是影响长期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。普京是希望在美中之间能够左右逢源。川普的工作非常之艰难，要确保印太安全，尽快令到俄乌停战，同时还要解决伊朗的核危机。中南海内部多重隐形的危机同时爆发，观察人士认为赵乐际最近的反常意义重大。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在两会最后两日突然消失，特别是没按惯例主持人大闭幕式，这个是20多年来第一次。官方说他是呼吸道感染，但没想到第二日，亦即是3月13日，赵乐际杀了个屈美十，出面接见官方媒体记者，镜头下谈笑风生，好精神。接着在3月14日，赵乐际又出席了所谓的反分裂法20周年的座谈会，还发表了讲话，陪同他的包括李鸿忠、王毅、黄小鸿等5个副国级，算得上是高调出场。看起来赵乐际根本就没给面中共，对外释放信号说之前说我病都是假的。时评人江心哲估赵乐际可能在这里诈病，用一种辞职不做的方式来威胁习近平，要求习近平满足他的要求。在习近平妥协让步之后，赵乐际又高调出场。江心哲认为赵乐际可能是要求习近平停止对他的调查，因为现在习近平还未做好准备。这个就好像当年林彪趁毛泽东还未做好准备就抢先背叛逃走，令到毛泽东陷入地洞。江心哲说赵乐际的事件反映了中南海内一定是出了某一些大事。蔡成坤在青英论坛上说赵乐际早年的晋升不关习近平的事，而是跟曾庆红有很大关系。而且听说现在的赵乐际和曾庆红之间的互动非常之密切，这个是习近平最忌忌的一点。不过赵乐际是现任常委，习近平要喐他不是那么容易。蔡成坤亦都说赵乐际的忽隐忽现背后一定是一场博弈，但究竟谁在主导暂时还是一个谜。最近外界热传的另外一个谜，就是赵南健爆料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带走调查，甚至被抄家，消息还未得到证实。赵南健强调，我的消息不是小道消息，全部都是权威内部人士给我的。时评人陈破空说何卫东是习近平军中第一亲信，20大前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，结果在20大上连升几级，一跳成为政治局委员兼军委副主席，完全是习近平拉他上来。陈破空说目前何卫东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两会期间，他和张又侠一起参加军方代表团分组的讨论，何卫东和张又侠两个人各讲各的，张又侠绝口不提军委主席负责制和两个确立两个维护，但何卫东竟然提了这两个象征习近平一尊地位的表述。陈破空认为如果何卫东落马，那绝对不是习近平动他，而是张又侠做的。到底是不是张又侠拉何卫东落马，目前还不明朗。如果是真的，这个相当于是一场宫廷的政变，并不是一般的权斗，因为何卫东不是一般的上将，而是军委第三号人物。如果事件严重到政变的程度，那应该也都不是张又侠一个人能够做得到的。这个的背后又有谁在这里？这场政变的结果就止步于何卫东被拉落马？三月以来，中共内部的异常越来越明显，似乎幕后的权力斗争已经激烈到压都压不住。日经亚洲资深撰稿人中泽克尔较早前就曾经发表文章说，这个是因为今年将会有大体上的决定下一届的领导班子，因此潜在的政治风暴很可能会在北京爆发。 高尔夫传奇老虎伍兹和小川普的前妻凡尼莎偷偷地发展出一段恋情。消息一经传出，很快成为了热烈的讨论焦点。综合《每日邮报》等多家海外媒体的报道，49岁的伍兹和47岁的凡尼莎自去年11月感恩节前后开始交往，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几个月。伍兹和凡尼莎同住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，两个人的住所只是隔了20分钟的车程。凡尼莎的女儿和伍兹的仔女目前同时就读本杰明斯勒学校。知情人士透露，他们一开始只是朋友，但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更进一步的关系。在2月举行的 PGA 高尔夫巡回赛事上，伍兹和凡尼莎一同出席。凡尼莎和她的女儿还曾经观看伍兹创立的高尔夫联盟 TGL 的赛事。纽约黄金现货价格在3月14号突破了每安士3000美元大关，创下历史新高。从2024年初到现在，黄金价格只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上升了近1000美元。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，自1816年英国确立金本位制以来，金价出现过三次的大涨幅。第一次是在1970年代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宣布美元和黄金脱欧，刺激黄金价格暴冲。第二次是在2000年代 IT 泡沫破裂，911事件冲击，加上雷曼兄弟的倒闭，引发金融海啸，黄金价格首次突破1000美元。第三波热潮就是现在，各国央行买入的黄金创历史新高，令到黄金价格获得了有力的支撑。美国高盛集团2月就已经将2025年尾的黄金价格上调至3100美元。欧洲资产管理公司英克逊蒙图姆更叫出金价在2030年将会冲到4821美元的惊人预期。波兰总统杜达近期提议，美国将部署在西欧的核武器转移到波兰境内，抵御俄罗斯的威胁。美国副总统曼斯发表了他的看法，目前美国在比利时、德国、意大利、土耳其等西欧国家都部署了核武。波兰位于北约的东翼，杜达认为随着北约边界的东移，核威胁亦都应该相应调整到波兰才符合逻辑。但这个不单止肯定会被俄罗斯视为挑衅，北约内部亦都会有争议。一些欧洲媒体说这样会大大增加欧洲陷入核战的可能。副总统曼斯3月14日被霍士新闻问到这件事的时候表示，我没有同总统谈论过这件事，但如果他支持将核武器进一步部署到欧洲东部，我会感到震惊。我们必须小心，我们实际上是拿人类文明未来的生命冒险。这个也是川普总统认为自己是一位和平总统，实际上也是一位和平总统的关键原因之一。日本神户学院大学中国籍教授胡士云一年多前回乡下探亲之后失踪，校方发言人3月14号表示他已经回到了日本。胡士云是中国文学和语言学教授，2023年的夏天他回到中国后失踪，引发了各方的担心。法新社3月14号报道，最近校方发言人高川洋一和法新社说，胡士云已经在今年的1月24日回到日本。高川洋一说，校方问胡士云在中国期间做了什么，但没有得到任何答案。近年来很多个旅日的中国学者回到中国后就失踪。中国籍教授范文涛在东京教授国际法和政治，自从2023年回到中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音讯。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的教授袁克勤2019年回到中国奔丧后失踪，之后中共外交部表示他是因为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拘禁。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多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